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凯传在节目当中再一次等候与您分享的时光。今天在这里呢，还有小琴师母也与我们大家一起。小琴师母呢，常常在节目当中鼓励我们大家啊、哦，如果我们要真正的让自己的信仰坚定，或者说如果我们要真正的让自己的信仰纯正的话呢，我们一定要从圣经出发，一定要好好的来读圣经啊！特别是生活中我们也有很多的实际的问题啊，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不懂，甚至呢我们误解啊，比如说吧，有的朋友就提出来说，在旧约的圣经里面读起来好像上帝很轻视妇女，让我们觉得呢我们女性啊没有权利，甚至觉得是有这种宣扬男尊女卑的这样的一种味道在里面啊。小琴师母，那是不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些和现实生活冲突的地方，我们就把它删减过去，或者说我们就不再去读它呢？
我是一直鼓励大家读圣经，而且不要略过任何内容。什么意思呢？就是读圣经要通读，从头读到尾。很多人他就会说，哎呀，读圣经他很无聊啊，比方说读到旧约的家谱啊很无聊啊，读到这个旧约的律法也很无聊啊。这是因为你现在还没有读懂哈，就像你喂孩子吃饭一样的，刚开始吃的时候你懂那每一种成分它的营养吗？不懂嘛，是不是？但是如果你均衡的吃，就对你的身体有好处啊，你就健康啊。你慢慢的长大了，你学的多了，你就明白每一个营养成分了。我们就在辅导群里面呢，鼓励大家都要通读圣经，每天读，认认真真的读，最好一天至少读四章，外加一章箴言。最近呢，就有一些读者就问我们说，他们读旧约的时候哈，读不懂，总觉得旧约有男尊女卑的这个味在里面哈。其中一个姊妹这样说哈，她说，我怎么看见那个旧约女人那个丈夫死了不能嫁给别人，要嫁给丈夫家的兄弟呢？这是不是男尊女卑哈？今天就来讲一下这个问题哈。丈夫死了要嫁丈夫的兄弟或者丈夫家的男人，是不是男尊女卑？首先我们记住哈，当我读圣经读这一段觉得男尊女卑，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那是因为我在用我现在的文化和传统解释圣经，这是我们读圣经的大忌。读圣经你一定不能用你现在的文化和传统来解释，为什么呢？特别是你摩西五经，它是写于3500年前，也就是说它写的时候中国基本上还没有文字哈，中国的甲骨文也就是3000多年前的事儿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当时上帝立这个律法，它的原则是什么？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它有它自己的文化和传统背景的，你不能用现在的背景来解释。这就是为什么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在解释旧约，他把旧约总结成两句话，第一句就是爱上帝，第二就是爱人如己。所以旧约的这个律法，它的原则它是使上帝出于爱哈。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旧约时代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如果你读旧约圣经哈，你就会发现，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他不像我们现在，基本上他们的工作与生活都是围绕着家庭，种地啊，你牧羊啊，然后你养孩子啊等等。也就是说在那种环境下，女人基本上是没有独立生活独立养生的能力，也没有这种空间。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读摩西五经的时候哈，你在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这样一段教导，就是讲女人上面的权柄链。他刚开始说，女人如果你在家做女儿的时候，那你就要听你的父亲的，然后呢等你出嫁了，你就要听你的丈夫。寡妇如果实在你再嫁不出去了，可以回到父亲的家，又有什么待遇？你从这圣经的描述，你就可以看见当时的女人她是不能独立的自养自生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想象当时的女人哈，如果她嫁到她的丈夫家，丈夫名下本身是有产业的，比方说丈夫家里有八个兄弟，长子得两份，剩下的七个兄弟每个兄弟还可以得一份。然后如果这个女人嫁到那儿去以后，她如果她没有生儿子，她丈夫就死了，你说她下一步怎么生活呀？是不是在这个当时的环境是没办法生活的，除非她的父亲和他们夫家没有任何男丁哈，她才有继承权，否则她也没有继承权，那你说她下一步怎么办？所以你说让她再嫁出去，尤其是当她嫁到她的夫家，她还生了一个小女儿，她也没有儿子，这样的话她也没有继承权，她再嫁出去，人家一般的人谁会要她？是不是？你想想我们中国，我们的文化都是这样，我们很讲处女，一般的寡妇你再嫁人，哪怕你自身素质很好，我是说过去啊，就很不值钱了，你再去嫁人的，你就比人家那个黄花闺女少了至少两个档次了，我说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上帝要求婆家的兄弟，如果没有兄弟了，说白的，总之就是在婆家的这个家族里面，由近到远的这种亲属关系中的男丁，他们是有责任和义务来照顾这个寡妇，要娶这个寡妇，如果这个寡妇没有儿子的话，然后呢让这个寡妇生一个儿子，说起来是归到那个死人的名下，其实上帝看重的不是那个死人，而是要照顾这个寡妇以后的生活。这样的话她生个儿子归在她以前的丈夫的名下，也就是说这个儿子以后就要赡养她。旧约的这个保护寡妇的这个律法运用的最美的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就是这个路德记了。你看路德记就两个寡妇，拿俄米带着他的寡妇媳妇路德，他们回到伯利恒那边哈，你就可以想象他们是多么悲惨。两个女子在任何社会中，两个寡妇女子是受人欺负的哈。你别的不知道，你就想想鲁迅写的那个祥林嫂，那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中国以前的寡妇就那样，祥林嫂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哈。鲁迅就绝在这个地方哈，他笔下的人物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很代表中国的文化和传统哈。虽然他那个人物似乎是杜撰的哈，其实他是把中国的文化传统浓缩到某一个人身上，祥林嫂就是这样，非常有代表性。你就可以想象，如果祥林嫂她所生活的环境是受过基督信仰影响，她怎么可能那么悲惨呢？一般的文化中，成了寡妇都被认为是克星，是你克死你的丈夫的。中国文化都是这样，别说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也是这样。印度的文化多少年都是这样，如果你的丈夫早死了，你是个小寡妇，就连着你的丈夫一起点把火给你烧死，因为他们认为是你克死你的丈夫的。但是你看见没有，在上帝给以色列人的这个律法，就是保护寡妇的这个律法上面哈，你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丈夫死了，他没有一点点去怪罪这个寡妇的意思，不单是没有怪罪哈，没有指责他，而且呢还帮助他解决他以后的生活问题。比方说你生了个女儿，你就成了寡妇，你带着你的女儿到哪儿去啊？第一谁会要你，第二人家要了你以后，人家跟你的女儿没有关系的话，你的女儿很有可能就会成为你新的婆家的性侵对象。我们在辅导中发现很多问题哈，这种女人要么离了婚，要么丈夫死了，然后带着她的小女儿去再嫁，她的女儿很多时候成为这个婆家的男人的性侵对象。为什么？因为婆家跟你的女儿没有血缘关系，没有感情，他们看你的女儿就是另外一个充满活力的小女人，他们就会想着你的女儿就是一个性的对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辅导中经常说，如果你是有女儿的， 你不管是离了婚还是丈夫死了，你再嫁人，你要特别为你的女儿着想，不能随便嫁人，因为有可能你就把你的女儿带进深渊。你不是在帮助你的女儿，你是在害你的女儿。所以以色列这个就很好哈，你看从各个方面都是在帮助寡妇哈。如果你这个寡妇你生了俩女儿或者一个女儿，你丈夫就死了，这样的话你留在婆家，婆家的其中一个男人有责任要照顾你，然后跟你结婚，让你生一个儿子归在你的丈夫的名下，这样的话你就有养生的手段。而且你以前你前夫的女儿，因为跟后面的这个父亲因为是亲戚关系，而且从小就认识，也等于保护了你以前生的女儿，从哪个方面想都是最好。所以你看圣经旧约的每一个律法都不是上帝用来束缚我们的，都不是上帝用来束缚我们的，都是出于上帝对人的大爱怜悯。上帝知道人的罪恶，人的软弱，知道人生哪个地方是陷阱，所以呢，他给我们立的这些东西都是帮助我们的。
白昼苦困倦夜长
所以呢，我对听众们有一个劝诫，就是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哈，读不懂的时候，尤其是你像这样，你对上帝你读着似乎有点怨恨，觉得男尊女卑的时候，我对你有一个劝诫，说明了你的心很歪。为什么？因为你首先就是以恶意来揣测上帝，你首先就是把上帝的动机给判罪了，这样是非常不对的哈。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在读圣经，你读不懂，你觉得上帝似乎是对某一个人群不公平的时候，我劝你在上帝面前好好祷告，说主啊，我为什么有这样邪恶的冒犯你的想法？我相信你留在圣经上的每一句话都是出于对我的爱，只不过我很无知，我不了解，求你帮助我了解。你看见没有？就是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的态度要对。我们读圣经，我们的前提啊，前提是什么？圣经是浑然一体，绝对不会矛盾的。因为我们的上帝昨天、今天直到永远，他是不会变的。需要改变的人是说明他本来是有限有错，所以他才需要改变，才需要提高。但我们的神是全能的，是完备的，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他不需要提高。在他，时间只是用来限制人的，时间空间也只是用来限制人的，时间和空间都不可能限制我们的上帝。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读圣经的时候，首先你的前提一定要正确。如果你的前提不正确的话，你读圣经就一定会觉得很难受。我们现在再来说第二个问题，旧约中的这个一夫多妻的这个问题哈。我这个地方再要讲一下读圣经的这个原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圣经中交汇性的话和描述性的话。什么意思哈？描述性的话就是讲故事。我们的整本圣经超过 50%， 有的人说甚至达到2/3，它是在讲故事。讲故事什么？就在讲人的故事哈。比方说亚伯拉罕他做什么了，在那个过程中他怎么想，然后他怎么要他的妻子为他撒谎，他怎么着怎么着哈，这些都是在讲故事啊。你要注意哈，讲故事本身不能拿来作为是非标准，讲故事只是上帝给我们人提供实例，让我们看见我们人是鲜活的人，过去的人他的人性是什么样，跟现在是一样，虽然过去他的文化和传统有些不一样。交汇性的话是什么？就是圣经有时候会大段大段的告诉我们怎么做。比方说你说这个以弗所书，这个书信整本这个以弗所书它六章，它都是在教导人怎么做，这就是交汇性的话语哈。所以我们解经的原则是必须用交汇性的话语来读圣经中描述性的话语，也就是说用圣经中的教导来解释圣经中的故事。圣经中你读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哈，故事它讲着讲着它会有一些点评，或者说上帝出面说话了，这些点评呢其实就是在给这个故事定调的。打个很简单的比方哈，如果你还记得在这个民数记大概22章到24章左右吧，他就讲这个假先知巴兰的故事哈。如果你单单的读这个故事的话，你会发现那个假先知那巴兰他哪是假先知呢？他挺真的呀，他说的话最后都兑现了呀，是不是？他似乎也是挺怕上帝的呀。如果你单从这个故事本身，你确实是看不出来东西哈。但是呢，你要怎么解释巴兰的故事呢？你必须通读圣经，看圣经在教导性的这个经文中是怎么谈巴兰，明白吗？要用这些教导来指导你重新再去读这个故事，按照教导给你判断的是非，然后去读这个故事，这样你才能够读懂，明白我的意思吗？好，所以再说一遍哈，所以我们读圣经呢，我们必须用教导性的话来解释这个描述人的故事性的话语。好，现在我就问你哈，圣经上说男女夫妻是一男两女吗？不是，圣经教导的一清二楚，贯穿整本圣经，创世纪第二章就说是一男一女。 上帝完全可以为这个亚当造几根肋骨哈，也可以为亚当造另外一女，但是没有，就是一男一女。关于上帝造一男一女一个婚姻，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这个教导主耶稣在福音书中也多次提到，也就是说主耶稣印证，这是教导性的话语。好，那现在我们再说一下，那教导性的话语，那圣经中确实是有一夫多妻啊，是的，那是人的罪，人自己的选择，是描述人的故事。那你又说是描述人的故事，那似乎圣经在旧约并没有狠狠地定罪这些一夫多妻啊。你说的不错，是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解释了，在旧约的时代，女人离开了男人，她是没有办法生活的。如果现在一个男人，他不听圣经的话，他娶了三个老婆，每一个老婆都生了俩孩子，然后他呢，把这三个老婆都养着，这三个老婆也互相就认了。在当时的环境啊，因为当时的环境就这样，现在这个男的他信了耶稣，比方说他信了耶稣，他决定要照着圣经的原则做了，然后你说他怎么办，他就离婚把那两个女的给离了，那他们就没法生活了呀，是不是？所以你就想一下哈，你就这样想一下吧。圣经有一个故事哈，其实蛮经典哈，就是亚伯拉罕、撒拉和夏甲这三个人的故事。我们都知道撒拉是亚伯拉罕的妻子，一直到90岁才生孩子，但是他们结婚很多年了。然后亚伯拉罕那么有钱，有钱有地位哈，但是撒拉就是他的妻子，他当时唯一的妻子，他就是不能生孩子。不能生孩子咋办？他倒是很听神的话，但是他的妻子这个撒拉实在忍不住了，所以就把自己在埃及得到的丫鬟夏甲，就让他的丈夫跟夏甲睡觉，生了个儿子伊什玛利，就是现在所有穆斯林、所有阿拉伯人的正宗的祖宗，阿拉伯人、穆斯林他们都承认的，可兰经也承认的。首先我问你一个问题，亚伯拉罕跟夏甲生孩子是不是错？当然错了，上帝也说了是错嘛，因为他不是按照应许生的。这件事儿不光旧约批评他，新约也批评他，这件事确实是错，而且给人类造成非常大的祸害。我们现在你看这世界这局势，这个圣经在创世纪大概18章还是17章预言说，伊什玛利就像一头野驴，家驴都很倔很难缠，何况是野驴哈，说这些人以后就像野驴一样住在他兄弟的东边，他跟他的兄弟打，兄弟跟他打。你看看现在这个阿拉伯国家是不是就是跟创世纪当时描述的以实玛利他的族群的未来。但是呢，你看见没有，主母也就是妻子撒拉没有生孩子，夏甲生了孩子，上位了没有？没有上位。所以不要认为小三生了儿子就可以上位，是不可能上位的。但是你看见没有，圣经上说要不要把这个小三赶出去？没有啊。天使跟那个夏甲说什么？说你要回去啊，伏在你的主母手下，继续回去做丫鬟。为什么没有把小三赶走？这是说小三以后跟亚伯拉罕不能再睡觉了。为什么不能把小三赶走？你把他赶走怎么办？他在外面饿死了呀。所以就养着，一直养到什么时候？养到这个以撒淡奶，撒拉才说把他们赶走，才赶走。淡奶那个时候多大年纪啊？记住，这个以实玛利比这个以撒大14岁，那个时候的宝贝孩子淡奶最少也是3岁，以撒那么金贵个儿子，你说他吃奶要吃到多大？说不定就吃了7、8岁。也就是说，亚伯拉罕让以实玛利离开的时候，是他已经是成年人，成年人那个时候才带着他的妈妈离开，不是说夏甲怀孕的时候就赶走，因为他怀孕的时候赶走，那他没法活呀。读圣经的时候，其实这些文化和传统和这些背景，其实你是可以读出来的。如果你通读的话，这就为什么经常有人问我圣经问题，我就说这样吧，你如果这么对圣经这么感兴趣啊，那你就拼命读吧，你就一年把圣经读3遍、读4遍，甚至读5遍。你读多了以后，你会发现圣经自己解释圣经，圣经已经给你提供了非常丰厚的当时的背景材料。圣经虽然上帝教导是一夫一妻，但是旧约并没有拼命的抨击这个一夫多妻，是因为当时如果这些丈夫们如果按照圣经说的一夫多妻把妻子离掉了以后呢，那妻子呢就没有活命的路啊。所以呢，两个权衡一下，活命还是很重要啊。
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